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音响有点问题，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们敬拜神，因为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哦，不是音响敬拜他，是我们敬拜他。阿们，感谢主。那这也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教会怎么样，要换地方是不是？哦，知道每次这一个我们要提到这一个建堂啦，或是要换地方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挑战很大，可是今天你知道神啊，透过这件事情来逼着我们要换地方，就算是我们不马上建堂，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要搬到旁边更大的地方去。我看到旁边有音响啊，是不是？只不过把我们的钢琴搬过去就好了。另外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什么，我们不要再依靠这一个视频的敬拜了，我们要建立敬拜的团队。阿们，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有私情啊，你知道我过去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我那时候连私情都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就祷告，神就给我们私情，神把最好的私情给我们。哦，我最后我们都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我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唱诗啊，随机就突然想到我们今天要敬拜，用哪一首歌敬拜，事情你要来弹，他就要和弦就来上来弹。因为为什么？因为事情天天事情，所有的歌几百首歌上千首歌都懂了，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做。我们的教会要提升我们敬拜的水平和能力，我们教会要怎么样，要提升我们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场地。阿妹，有没有信心啊？我有信心，我真的有信心。虽然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一天我们同工开会说，我们的教会已经有能力建堂了，感谢主。你们愿不愿意在我们这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属于上帝的，但是是华人可以在里面自由敬拜的一个圣洁的美丽的一个教堂？愿不愿意？感谢主，哈利路亚。神要照着我们的呼求来成就。阿们。所以我们祷告的团队从今天开始每一天都要为这个祷告，一定祷告成就那一天。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会所里面，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亚杜兰洞的奥秘啊。刚才都在经文你们读啊，里面的经文很美，是不是？诗篇34篇是很美的，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写的吗？大家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吗？大卫啊，有两次他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中，有两次是投靠了非利士人。这一次呢，是发生在第一次投靠非利士人之后的事情。因为当他投靠非利士人啊，第一次投靠非利士人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投靠非利士人呢？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啊？是外邦人，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了，被扫罗追杀追杀追杀，那个苦啊，每一天提心吊胆，风餐露宿，毫无生命的保障。你知道他饿到极点的时候，哦，没有吃的，天天饿着肚子跑路跑路。有一天啊，他跑到一个祭司叫亚西米勒那里，这一个祭司是神的仆人，他看到哇，大卫以前是我们以色列民族的英雄啊，因为他打死哥利亚，对不对？少年的时候打死哥利亚，很多以色列人认识他的。哦，今天这样落难啊，饿着肚子怎么办？要吃的没有吃的怎么办？就把敬拜耶和华那一个放在那一个桌子上的那一个陈设饼啊，拿来给这一个大卫吃。大卫吃，献给耶和华的陈设饼吃。吃完怎么样？吃饱了肚子还要跑路，对不对？可是因着亚西米勒帮助大卫逃跑，给他这一个陈设饼吃，又把这一个杀了哥利亚的这个刀给了他，结果扫罗就把亚西米勒的全家都杀了，只有一个儿子跑了。这一个儿子跑了叫亚比亚他，后来呢他成了大卫身边的祭司。你看大卫苦不苦啊？苦 苦不苦？苦啊，真的很苦。谁能想到以后这一个如此有荣耀有地位的大卫王，在年少年轻时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真是到了亡命天涯走投无路的境地。有一天啊，我想大卫也软弱了，实在是跑不下去了，我必须要找一个宝藏啊。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好像不是中国的话，好像很多人都在说，世界上有一句话叫我敌人的敌人就是什么，我的朋友，对不对？哦，非得是人是扫罗的敌人，哦，我可以投靠他去。大卫用什么办法？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智慧去找自己的出路，因为他不想再继续的活在一个被人追杀提心吊胆的这样的光景之中了。他要给自己找出路，那他就去投靠非利士人。可是当他投靠这个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国王叫亚比米勒，也叫也是当时就是叫亚吉王。这个亚吉王呢，一听说有个以色列人大卫啊要来投靠他，他本来是要收纳他的。可是这个时候，亚吉王身边的臣仆说话了。臣仆怎么说？说这一个人啊，岂不是当年以色列妇女所唱的那一个大卫杀敌千千这一个大卫杀敌万万，扫罗杀敌千千的那一个将来要做以色列君王的人吗？哎，他以前打死了哥利亚嘞，他是我们的敌人啊，你怎么会收留他啊？意思说什么？意思说我们不但不要收留他，反而要怎么样？把他给杀了。你知道大卫害不害怕？害怕。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们去读啊，很有意思啊。大卫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就装疯卖傻啊，就开始装的疯癫啊，把这个唾沫吐到自己的胡子上面，然后就在门上乱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样的话，这一个非利士人说：“哎，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亚基王说：“哎，你们为什么带着一个疯子到我这里来？我这地方岂缺疯子吗？哎，不要让他到我家里来，赶紧把他赶走，赶走，赶走。”大卫用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他跑了。哇，这一次他跑得很远啊，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荒山野岭去了，这个地方叫亚杜兰。哎，可是你知道吗？大卫跑到亚杜兰以后，他一点都不忧伤，哎，他一点都不愁苦啊，他反而特别的高兴啊，因为耶和华神救了他的性命，他自由了，他在亚杜兰洞这个地方就写下了诗篇34篇。哈利路亚。我常常啊，我特别喜欢读这段经文，我也常常想那一个镜头，这首诗歌啊，大卫坦然讲出了自己的处境。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困苦的人，是甚至是在逃亡的过程中是一个极其恐惧的人，他心里面充满恐惧。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患难的环境，他是一个在患难中被上帝救赎的人。他说上帝垂听他的困苦人的呼求，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与患难。他深深经历了上帝的信实和恩典，他感谢赞美这位神，感谢主。如果我们来一个时间穿越，让你回到这一个当时的情形，到亚杜兰这一个地方，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个子不太高的以色列人啊，他长着胡须，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衣服，站在一个洞口啊，高声敬拜赞美上帝。这就是当时大卫的处境，一个在困苦之中的人，依然保持着这种得胜的这种生命的喜悦，真的是不容易啊。你愿不愿意像大卫一样，在患难的日子里你依然高唱凯歌敬拜我们的神？大卫只身一人，但是大卫深深的明白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事情，并且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上帝就不断把人带到大卫的面前来投靠大卫。刚才我们来读了，有一些人怎么样也来到亚杜兰洞了，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看得到上帝为大卫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说凡窘迫的 现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弟兄姐妹，我来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一群像大卫一样，甚至是可能连大卫都不如的落魄的人来到这里。上帝没有把有能力的人带来，却带来了一群受窘迫的、现在的心里苦恼的人，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全部都是下层人，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啊，没有一个像样子的，没有一个像李牧师这样的啊、哦，这样的像样子的，没有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么像样子的，都是欠债窘迫的，都是那种底层的 homeless 跑来了，跑到亚杜兰洞来跟随大卫，而且是400人啊！你说烦不烦啊？你每天跟着一群欠债的、一群窘迫的、一群哇整天愁苦的人，你烦不烦啊？我想你一定很烦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没有把有钱人带来跟随大卫，没有把开心的人带来跟随大卫，也没有把有智慧的人带来跟随大卫，却是一群不成样子的人。但是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看外表，上帝看人看内心。这些人啊，虽然是困苦不堪、穷困潦倒、毫无盼望的一群人，是一群一无所有的人，可是当大卫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读诗篇34篇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什么？大卫竟然称这些人是神的圣民。然后在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也劝导他们这些人，教导他们这些人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大卫在用一个属天的生命影响这一群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一群人落魄不堪、毫无盼望的一群人，但是在圣灵里面是要被改变的，是要被更新的。看上去是这一个荒芜的地方，一个没有盼望的亚杜兰洞，可是这个地方却隐藏了一个国度。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一群人的身上，我们从大卫的诗歌中看不出任何的沮丧和对环境的抱怨，尽都是对上帝的赞美，对人心的引导。大卫劝导这些跟随他的人要成为谦卑的人，要成为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寻求上帝的人，要用诚实的心对待别人，而且要成为灵性痛悔的人。上帝，大卫要让这些人在圣灵的感动中被改变。我们看到，尽管这一群人软弱不堪，尽管这些人藏匿于群山之中的洞穴里面，可是这个洞穴里隐藏的不是一群落魄的人啊，这个洞穴里面隐藏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度，一个将来要复兴整个以色列民族并且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帝国的国度，一个将来要与大卫一起征战的一群人，并且将来要建立大卫王朝，把以色列民族带入强盛时期的一个国度。弟兄姐妹，亚杜兰洞的奥秘在于这里隐藏了一个国度。阿们。所以这段经，所以当我在给你分享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了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信心了。亚杜兰的奥秘是隐藏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我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是很混乱啊！我们看到后现代时期整个人的思想、整个社会变得真的是越来越荒凉。可是当你我在这个时代中行走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中也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呢？在你的家庭中也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呢？在我们的教会里也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你要用这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自己，用属灵的眼光看你的家庭， 用属灵的眼光看这个教会，甚至连你的孩子你都要看到在他们的身上隐藏着看不见的国度。关键是你是否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敬畏上帝灵性痛悔的人啊！不要对自己的孩子说这个世界可以给我的孩子带来盼望，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教会里，在这一个世代中，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的家庭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你的孩子是一定有盼望的。阿们。感谢主。我看得太多了，毁掉孩子的前途的不是，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乃是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这种罪恶，所带来的这一种骄傲，这一种悖逆，常常是带来这个世界的咒诅。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来让他们，来让我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入永恒的国度，进入永生的盼望。这是神的心意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够找到生命的答案，找到人生的盼望。所以我今天有两点给大家分享，不想分享太多，每一次讲到时间太长，一讲五十分钟大家都急了，都跑了。我要讲短一点。感谢主。第一点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啊，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中要看到隐藏的国度。亚杜兰洞藏了一群人，一群窘迫的、欠债的、心里困苦的人，这些人都是生活上有问题的人，看上去都不太正常。比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光景都不如我们。这些人在生活上是走投无路的人，来到了亚杜兰洞，但是大卫却鼓励他们，不要为生活的问题而忽略了对上帝的敬拜。他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并且用自己的见证来劝导他们要寻求仰望敬畏投靠神啊。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是敬畏耶和华的道，是敬畏敬畏敬畏啊，弟兄姐妹。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能成为敬畏神的人，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能给我们带来全然的祝福。一个信靠投靠上帝的人必然能够被神抬举，必然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展示出过去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你看他跟随他的人什么样的人，有渔夫对不对，有税吏对不对，还有那一个愤青叫分党人对不对，是不是？可是耶稣要建造教会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面，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他要建造教会，可是建造教会的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耶稣要建教会应该到什么耶路撒冷，到圣殿那里去找那些法利赛人，找那些有学识的人，找那些博士，找那些大这些文士对不对？可是耶稣没有找他们，耶稣去找渔夫，他走在加利利的海边来呼召人跟随他。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还有很多的人跟随他，都是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跟随他。那些人跟随他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得医治，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些人成为建造教会的人。教会就是从这些人的身体上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神使用人啊，不是用，不像我们世人的这种观念，我们的世人都是什么追求高大上，可是神说，凡身为高高的必降为卑，凡降为高地卑的必要身为高。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的。灭亡人认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奥秘，世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跟 跟随大卫的这群人，尽管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的日子极其的困苦，可是大卫却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圣民。从那时起，这一群人就开始和大卫一起来保护以色列百姓。从那时起，一个隐藏的属天的国度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如果没有亚杜兰洞，绝不会有以后的以色列的这一个强盛的大卫王朝。神在那个时候就预备了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计划，上帝做事是有定时的，在你我的生命中，在家庭中，在教会里面都是有计划的。上帝绝对不会说他做事情啊，他随便做啊，什么随，上帝不是随意的，上帝计划的，上帝是有旨意的。但是你我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上帝能够改变，他能够将瘸子、瞎子这些被欺压的心灵苦、心灵苦闷啊，生命破碎、负债不满足的人，神要改变他们，医治他们，让他们成为属天的国度。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神都有美好的计划，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的美国，40年代啊，有一个叫华廷科的一个女人，她被她的老公给抛弃了。那个时候，她为了维持生计啊，她行走在美国德州南部的城镇里面找工作，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找啊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看顾老人的工作。他感到非常的满足，虽然工资非常低，可是他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了，对不对？但是命运常常给他开玩笑。有一天啊，魔鬼撒旦在这个女人身上开始了恶毒的计划。这个老人有一天睡觉的时候，这个老人有一个儿子，非常的恶劣，是一个贪婪暴虐的酒鬼啊，竟然在他的房间里强奸了华廷科。这个女人悲惨到了极点，她痛不欲生啊。可是更让她痛苦的是，我们说悲上加悲啊，她竟然因为强暴而怀孕了，怎么办？哇，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她怀上了一个残暴的酒鬼的孩子。她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给剁掉，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耻。但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美国是非常保守的，在德州根本找不到任何医生或任何人帮助他做这样的事情。哎，有一天啊，在1943年的这一个春天，他绝望了。那一个下午，他坐在他房子背后的门廊上面，他痛不欲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只有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摆脱这悲惨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一个时候，他最绝望的做了一个声嘶力竭的祷告。你知道华廷科这一个女人啊，她从来不祷告的，她不相信上帝的，因为在她的生命中，她认为上帝早就弃绝她，不要她了，她认为上帝根本不爱她的。他从来没给上帝对过话，也没有祷告过。可是在临死之前的时候，他声嘶力竭地向着天呼喊道：主啊，我怀了这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话：留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会为世界带来喜乐。连华廷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听见这样的声音，可是这个声音真实的，简直就是像人给他说话一样。他说：有没有搞错，是幻觉吗？可是这个声音很真实的就发生在他的身边。也就是因为这一个声音，他突然对生活充满了，对生命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那一个这一个消极负面的绝望的念头突然从他的脑子中不见了。他不想自杀了，他也不要堕胎了，他就觉得哎，他说：神一定会让我生一个女儿，而且我要给这个女儿起个名字叫什么 Joy， 喜乐。可是就在1943年的10月9日，华廷科 在德州休斯顿的圣约瑟医院的慈善收容所生下了一个男孩啊，不是他想要的女孩子，怎么叫 Joy， 对不对？哎呀，真的是给他开玩笑。接下去的几年里，华廷科和他的儿子开始了艰难的旅程。这个小孩子啊，就被放到育幼院里面，华廷科要在外面维持生计啊，母子两人常常是分隔两地的。这个小孩子就渐渐的长大起来。虽然这一个孩子确实成了一名基督徒，他上中学的时候成了一名基督徒，但是这个孩子丝毫没有展现出神所应许给这个世界带来喜乐的计划，没有展现出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他不可能在任何人面前公共场合上说话的，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孩子。长大了，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说话的，低着头的，很内向。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在上高中，他高中毕业的那一年，他毕业以后啊，他进入了一个化工厂工作。那毕业以后不久进入化工厂工作，有一天啊，他参加了一个复兴大会，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参加复兴大会连续几天，三天，哇，他的整个生命开始被圣灵抓住。到最后牧师呼召说，你们如若有人愿意将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就出来。圣灵感动他，神感动他，呼召他，他走出来，他说，我愿意为耶稣基督奉献一生，我将来要作为一名传道人。我传道人，可是他不会说，但是那一天他却不一样了，因为他愿意为主奉献一生了。星期一的早晨，他再一次的回到了这一个他的这一个啊化工厂。当他回到化工厂的时候啊，这个化工厂里面啊有200多个工人啊，都是男人啊，而且呢，这个化工厂里的这些男人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都是非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他们生活啊非常的颓废，满口脏话，常常说出亵渎神的词语，最爱讲黄色笑话，甚至有人啊竟然无耻的拿着自己的妻子和自己情妇的事情说淫秽的事情。污秽不污秽？非常的污秽肮脏的一个环境。华廷科在过去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没有感觉什么，他觉得这很正常。可是自从这个复兴大会之后，他突然觉得很不自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工作在一个非常罪恶肮脏的环境之中。那一天他忍无可忍了，神的怜悯与同情，神的公义的愤怒在他里面发作。他怜悯这些人与基督的隔绝，他愤怒这些人因着和基督的隔绝而活在罪恶之中。于是他也不知道，他连他自己还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就蹦到了一个卡车上面，他大声地对他们说，大家注意听啊，大家都在说话说话，哎呀，我停下来啊，这在干什么，在干什么，这个年轻人干什么，从来不说话的，怎么突然间蹦到那卡车上面干什么？大家都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啊。这个少年人说，他说，我在这里是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可是你们所有的男人教我如何说黄色笑话，想污秽的事情，过污秽的生活，做污秽的男人。你们这些男人很多都是有家的， 有妻子的，可是你们知道吗，连我都不会用在一只狗身上的词语啊，你们却用在了自己的妻子身上啊！尽管你们的光景是如此的可怜，尽管你们活在罪恶过犯之中，可是耶稣基督爱你们，耶稣基督爱你们，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讲道，所有的工人听到这些话以后，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这个年轻人继续地传讲圣灵的定罪，横扫所有的人， 他们每一个工人都用闪避的方式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一句话也不说，在那里工作，在那里沉思。岂不知一场属灵的大复兴正在这一个化工厂里面展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一个男孩子带领了比他还大的许许多多的男人归向了耶稣基督，悔改认罪，成为了基督徒。30年以后，这一个年轻人已经带了100多万人在美国信了耶稣。他就是著名的牧师，在美国今天依然影响着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叫詹姆士·罗宾森，成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弟兄姐妹，谁能想到一个酒鬼的一个孩子，一个因着强暴而怀上的孩子，一个毫无盼望的母亲，神却说这个孩子要为世界带来喜乐。一个在大众面前根本不会说话，一个根本没有任何讲到恩赐的一个少年人，因着圣灵的更新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牧师。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工作，这是你我用人的肉眼是不能测透的。但是上帝要在你我的身上来建立他的国度，是任何人是不能阻挡了，连魔鬼撒旦都没有能力阻挡神的计划。阿们，感谢主。第二，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 要看到隐藏的国度。我12年前在北京奉献给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北京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是没有浮出太多水面的。我知道有浮出水面的很快就被这一个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府啊，就是控制。我当时去参加那个白塔寺教会，教会人很复兴，袁湘成牧师，老一代的牧者，为了耶稣基督在监狱里面啊坐牢10多年，但是他出来以后依然建造教会，神使用他。我那时候我们的团契啊，就常常为北京祷告，我们在通州祷告，在朝阳祷告，我们为这一个昌平祷告，为海淀区祷告。我们说主啊，愿你在北京兴起你的教会，因为北京的教会太少了。主啊，我们要看到北京要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要看到无数的基督徒要在这地方真的是要高举你的名。12年以后，真的是很难想象，今天北京的家庭教会就像雨后的春汛一样破土而出啊！有的教会达到1000人聚会啊，星期天这个时候1000多人在教会中聚会啊，在公园里面敬拜赞美上帝啊，基督徒在天明广场上真的是祷告赞美主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照片，一个老太太，她用一个数字绑着一个十字架在天明上举起，他们说赞美主，哈利路亚，这要成为一个敬拜赞美上帝的地方。属灵的氛围，属灵的空气被改变了。弟兄姐妹，何等的荣耀，是你我是不能够想象的。谁能想到10多年以后中国就是这样的复兴？今天在中国至少1亿基督徒，甚至大学的校长信耶稣，国家的干部信耶稣。我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干部啊，他受洗归主的那一天，他真的是满了主的恩典啊，他真的是啊带着信心说，他说感谢主，我过去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是组织委员啊，专门发展党员的，你知道吗？他说从今天起，我不要再信马克思了，我不要再信这些共产主义了，我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给人带来生命和盼望。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这个世代带来生命和盼望。你看英国的女王，对不对？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在教会里面，在圣经的面前都要降服。前面他们说耶利沙伯女王的桌子上面有一本书是永远不可以被别人拿走的，就是圣经。我们看到英国的德国的这一个女总理叫什么默克尔啊，是个基督徒啊，对不对？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一个总统啊，这一个朴槿惠基督徒，对不对？降服在神的面前，依然跪在地上祷告。弟兄姐妹，只有谦卑的人，灵性痛悔的人，才能够靠近神。所以感谢主，教会是要在神的手中被建造，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教会，还是海外华人的教会，都要以耶稣基督 为我们这一个教会侍奉的重点，为了荣耀他的名，作为我们教会侍奉的重心。教会是神所选召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这个世代的灯台。今天神要赐福我们的教会，不要小看我们这少少的一群人，在这一个城市，神要使用我们的教会赢得灵魂，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赢得灵魂。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要在咱们这一个城市啊，要发挥它的作用力，就是要在华人的社群中来产生它的影响力，就是带领更多的人进入永生有盼望的国度。阿们。因为这个时代是没有盼望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有两个姐妹受洗啊，我跟他们说，我自己这一段时间我也看到真的是他们的改变和长进啊。你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真的是难以想象。一花啊，一花他以前是在南卡那地方，这个地方生的孩子，有一个基督徒啊来给他做翻译啊，给他祷告传福音啊，他们都不认识的。生了孩子一花就回中国了，我们也不知道哎，为什么神就把一花也带到我们教会里来，对不对？跟着感谢主，他的妈妈是基督徒，他来到我们教会是因为他老公在这里工作。可是大家知道吗，有一天啊，也就在两个月之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两个游玩路过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一个夫妇，对不对？一对夫妇来到我们教会里，他说我们在网上找到你们教会，然后在这里聚会，因为我们在旅游的，来过客而已。可是就在那一天，一花是决志信主啊，这一对夫妇见证了一花决志信主，而这一对夫妇就是当年给一花传福音的那个翻译啊，他们都不知道一花在这个地方的。一花那一天认出他就抱着他哭啊，我说这是神的计划，神要拣选一花，谁都改变不了。弟兄姐妹，神迹在我们教会发生啊，不是一次两次，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灯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世代的见证，要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他。我们的教会隐藏着一个属天的国度，这个国度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神要将他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天国在这地上的彰显，成为这个世代的荣耀和见证，要引导更多的中国大陆来的、台湾的、新加坡的，不管是哪里的，甚至包括我们的洋人同这些朋友们，都要信靠他。阿妹，有没有信心？就在不久，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一个更美的会所里来敬拜我们的主。阿妹，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啊，你是爱我们的教会就爱到底。主啊，真的是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教会的这样的成长，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看重的是主你的生命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长成。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与你连结。亲爱的主啊，愿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主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主啊，在我们的教会中，在家庭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你真的是无愧的儿女。主啊，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也传扬主你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谢谢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